统治人民的人崇尚礼法，尊敬贤人，就能称王天下，重视法治，爱护百姓，就能称霸诸侯，贪图利益，多行欺诈，就会招致危亡。想要接近四方，不如居于中央，所以君王一定要住在天下的中心，这是礼的规定。天子在宫外设置屏风，诸侯在宫内设置屏风，这是礼的规定。宫外设屏风是不想让外面看见宫内，宫内设屏风是不想让宫内看见外面。诸侯召见他的臣子，臣子不等马车备好，衣裳穿得颠倒，就急忙赶去，这是礼的规定。诗经说，颠颠倒倒穿衣裳，因为国君来召唤。天子召见诸侯，诸侯要拉着车去牵马，这是礼的规定。诗经说，我推出我的车到那郊外去，从天子那里传来命令让我来。天子佩戴山行冕冠，诸侯佩戴黑色冠，大夫佩戴臂冕，是带皮弁，这是礼的规定。天子手持玉挺，诸侯手持玉图，大夫手持护板，这是礼的规定。天子用雕饰的弓，诸侯用红色的弓，大夫用黑色的弓，这是礼的规定。诸侯之间相互会见，由卿担任介绍，让他们的士人全部随行，派仁德的人留守，派人访问用规，问候士人用币，召见人用怨，断绝关系用绝，恢复关系用还。君主心中树立仁爱，用智慧来运用它，用礼来完善它，所以称王的人先讲仁爱而后讲礼，这是天理如此。聘礼记载说，礼物太丰厚会损害德行，财物太奢侈会破坏礼制。礼啊礼啊，难道只是指玉帛这些物品吗？诗经说，物品虽然精美，但必须合于时宜，不符合时宜，不恭敬有文采，不欣喜欢乐，即使物品精美也不是礼。渡水的人要标示水深，使人不会陷进去。治理百姓的人要标示混乱的界限，使人不会犯错误。礼就是标示，先王用礼义来标示天下的混乱，现在废弃礼的人就是丢弃了标示，所以百姓迷惑而陷入祸患，这就是刑罚繁多的原因。舜说，我顺着自己的欲望来治理天下，所以礼的产生是为了贤人以下直到普通百姓，不是为了成就圣人。但礼也是用来成就圣人的，不学习就不能成就。尧向君仇学习，舜向戊成昭学习，禹向西王国学习。50岁的人不必守丧礼的细节，70岁的人只需穿着丧服。亲迎的礼仪，父亲面向南站立，儿子面向北跪着，父亲斟酒并命令说，去迎接你的内助，完成我宗族的大事，恭敬地带领他，敬重地继承先祖的后嗣，你要有恒长的德行。儿子说，是，只恐不能做到，哪敢忘记您的命令。所谓德性，就是行礼。礼是对尊贵的人表示尊敬，对年老的人表示孝顺，对年长的人表示恭顺，对年幼的人表示慈爱，对卑贱的人施以恩惠，赏赐自己的公事庸仆，如同在国家中施行奖赏，对自己的臣妾发怒，如同对万民施用刑罚。君子对于自己的孩子，爱护他们但不表现在脸上，使用他们但不露声色，用正道引导他们但不强迫。礼以顺应人心为根本，所以不在礼经中，但顺应人心的事都是礼。礼的大致范围，侍奉生者是为了装饰欢乐，送葬死者是为了装饰悲哀，军旅之事是为了显示威势，亲近亲人，善待故旧，奖赏有功，慰劳勤劳，这是人的等差。尊重贵人，尊敬尊长，崇尚贤人，敬爱老人，爱护长者，这是义的伦常。实行时掌握分寸，就是礼的秩序。人是爱，所以能亲近；义是礼，所以能实行；礼是节制，所以能成就。人有界限，亦有门户。人如果不在其界限内而妄加施行，就不是人。义如果不从其门户出发而去做，就不是义。推广恩惠而不合理，不能成就人。遵循道理而不敢去做，不能成就义。明察礼节而不和顺，不能成就礼。和顺而不表达出来，不能成就乐。所以说，仁义礼乐他们要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。君子用义来实行仁，然后才是仁；用礼来实行义，然后才是义。治理时回归根本以成就细节，然后才是礼。三者都通达， 然后才是道。赠送财物给丧家教父，赠送车马教奉，赠送衣服教岁，赠送完好教赠，赠送预备教寒。赋和奉是用来帮助生者的，赠和岁是用来送死者的。送死者时不到棺材尸体跟前，吊唁生者时没有悲哀之情，就不合理。所以集市出行每天50里，奔丧出行每天100里，奉赠要赶上丧事，这是礼的大原则。礼是治理政事的牵引，治理政事不用礼，政事就行不通。天子即位时，上卿进言说，为何忧虑如此深长，能消除祸患就是福，不能消除祸患就是害。然后交给天子第一份册书。中卿进言说，配天而拥有天下的人，要事先考虑事情，事先考虑祸患。事先考虑事情叫做敏锐，敏锐则事情办得好。事先考虑祸患叫做预防，预防则祸患不发生。事情来了才考虑叫做迟缓，迟缓则事情办不成。祸患来了才考虑叫做困窘，困窘则祸患无法抵御。然后交给天子第二份册书。夏卿进言说，恭敬戒备不要懈怠，庆贺的人在堂上，吊唁的人在里门。祸与福相邻，不知其门。要预防啊，要预防啊，万民都在期盼。然后交给天子第三份册书。与看见耕田的人两人并耕，便站起来扶着车势行礼。经过有10户人家的小邑，一定下车。杀生太早，上朝太晚，都不合理。治理百姓不用礼，一行动就会陷入错误。拱手弯腰叫拜，低头到地叫起手，额头触地叫起嗓。大夫的家臣跪拜时不行起手礼，这不是尊重家臣，而是为了避开国君的礼制。一命之人在乡里按年龄排序，二命之人在宗族中按年龄排序，三命之人族人即使70岁也不敢排在前面。上大夫、中大夫、下大夫，吉庆的事崇尚尊贵，丧事崇尚亲属。君臣之间不守礼就不尊贵，父子之间不守礼就不亲近，兄弟之间不守礼就不和顺，夫妇之间不守礼就不欢乐。年幼的人得以成长，年老的人得以奉养。所以天地生养万物，圣人成就教化。聘是访问的意思，享是进献的意思，私敌是私下会见的意思。言语的美在于庄重和善，朝廷的美在于仪容整齐。做臣子的可以进谏但不能诋毁，可以离开但不能憎恨，可以有怨言但不能发怒。国君对于大夫要多次问候他的疾病，多次亲临他的丧事，对于事问候一次，亲临一次。诸侯不是问候疾病或吊唁丧事，不去臣子的家。下葬以后，如果国君或父亲的友人请吃饭就可以吃，不必回避精细的饭菜，但有甜酒就辞谢。居住的房屋不能超过祖庙的规模，宴饮的衣服不能超越祭服，这是礼的规定。易经的闲卦体现的是夫妇关系，夫妇之道不可不端正，这是君臣父子的根本。闲是感应的意思，以高下下，以男下女，柔在上而刚在下。聘请世人的礼仪，亲迎的规矩，都是重视开端。礼是人们所履行的，失去所履行的，一定会跌倒沉没。所失去的很小，但造成的祸乱很大，这就是礼。礼对于治理国家，就像秤对于轻重，就像墨线对于曲直。所以，人没有礼就不能生存，事情没有礼就不能成功，国家没有礼就不能安宁。君臣之间不守礼就不尊贵，父子之间不守礼就不亲近，兄弟之间不守礼就不和顺，夫妇之间不守礼就不欢乐，年幼的人得以成长，年老的人得以奉养。所以天地生养万物，圣人成就教化。车铃声和谐，慢行时符合五象的节奏，快走时符合韶户的节拍。君子听音律，习仪容，然后才出门。霜降时节娶妻，盗冰融化时停止，十天同房一次。坐着时注视膝盖，站着时注视脚，回答问话时注视脸。站着时注视前方6尺，再放大6636，3丈6尺。礼仪文采和内心情感互为内外表里。礼中能够思考探索叫做能律。礼是根本和末节相互顺从，开始和终结相互呼应。礼以财物为工具，以贵贱为文饰，以多少为区别。 下等的臣子用财物侍奉君主，中等的臣子用自身侍奉君主，上等的臣子用贤才侍奉君主。易经说，回复到自己的道路，有什么过错？春秋赞美秦穆公，认为他能变通。世人有嫉妒的朋友，那么贤良的朋友就不会亲近。国君有嫉妒的臣子，那么贤人就不会前来。遮蔽公正的人叫做昏昧，隐藏贤人的人叫做嫉妒，奉承嫉妒昏昧的人叫做诡诈勾结。诡诈勾结的人，嫉妒昏昧的臣子，是国家的祸害。嘴上能说，身体能做到，是国家的珍宝。嘴上不能说，身体能做到，是国家的器具。嘴上能说，身体不能做到，是国家的用具。嘴上说好话，身体做坏事，是国家的妖孽。治理国家的人要敬重珍宝，爱护器具，任用用具，清除妖孽。不富裕就无法调养民众的情感，不教化就无法治理民众的本性。所以每家给五亩宅地，百亩田地，使他们努力从事本业，不耽误农时，这是使他们富裕的方法。设立大学，开办学校，修明六礼，明确七教，这是引导他们的方法。诗经说，给他喝的，给他吃的，教他训他，王者的正事就完备了。周武王刚进入殷地，就表彰商容的礼门，释放被囚禁的箕子，枯寂比干的坟墓，天下人就趋向善了。天下国家有俊杰之士，世代有贤人。迷路的人不问路，落水的人不问渡口，王国的君主喜欢独断专行。诗经说，我说的话是切要的，不要以为可笑。古人有话说，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，这是说要多方询问。有法令的按法令执行，没有法令的按类推处理。根据根本知道末节，根据左边知道右边，所有事物道理不同，但相互依存。奖赏刑罚要通晓类推，然后才有回应。政教习俗要相互顺应，然后才能推行。80岁的人可以一个儿子不服劳役，90岁的人全家不服劳役，残疾无人照料的人可以一人不服劳役，父母的丧事三年不服劳役，齐衰大功的丧事三个月不服劳役，从诸侯来归附的人和新结婚的人一年不服劳役。孔子说子家居是勉强合乎大夫标准的人，不如晏子。晏子是讲究公用的臣子，不如子产。子产是施惠的人，不如管仲。管仲的为人致力于功利而不致力于道义，致力于智谋而不致力于仁爱，是个粗野的人，不能做天子的大夫。孟子三次见到齐宣王，不谈政事。门人说，为什么三次见到齐王而不谈政事？孟子说，我先要攻除他的邪心。公行子知道燕国去，在路上遇到曾元，说燕国国君怎么样？曾元说，智去卑下。智去卑下的人轻视事物，轻视事物的人不求助。如果不求助，怎么能成事？这是低羌族的俘虏，不忧虑自己被捆绑，却忧虑自己不被火化。贪图秋毫之力而祸害整个国家尚且去做，这算是懂得计谋吗？现在丢失真的人，整天寻找却找不到，等到找到时，不是眼睛更明亮了，而是睁大了眼睛才看见。心对于思虑也是这样，义和利是人所兼有的，即使是尧舜也不能去除民众好利的欲望，但是能够使他们好利的欲望不超过好义的心。即使是桀纣也不能去除民众好义的心，但是能够使他们好义的心不超过好利的欲望。所以义胜于利的是治世，利胜于义的是乱世。君主重视义，那么义就胜于利；君主重视利，那么利就胜于义。所以天子不谈多少，诸侯不谈厉害，大夫不谈得失，世人不流通货财。拥有国家的君主不饲养牛羊，委身事君的臣子不饲养鸡猪，上卿不积聚钱财，大夫不经营田园，从事以上都羞于严厉而不与百姓争产业，乐于施舍而以积藏为耻。这样民众就不会被财物所困，贫穷的人也有地方可以谋生。文王诛杀了四人，武王诛杀了二人，周公完成了大业，到成王康王时就没有诛杀了。多积累财物而羞于穷人，加重百姓负担而惩罚不能胜任的人，这是邪行兴起，刑罚增多的原因。君主喜好羞耻之事，那么民众 就会暗中掩饰。君主喜好富有，那么民众就会为利而死。这两者是治乱的关键。民间谚语说，想富吗？要忍受耻辱，要倾家荡产，要断绝故旧，要与义背道而驰。君主喜好富有，那么民众的行为就会如此，怎么能不乱？商汤十天大旱，他祷告说，是政事不节制吗？是使百姓劳苦吗？为什么不下雨到这种地步？是公事太华丽吗？是富人干政太多吗？为什么不下雨到这种地步？是贿赂盛行吗？是谗言小人得势吗？为什么不下雨到这种地步？天生万民不是为了君主，天立君主是为了民众。所以古时候分封土地建立诸侯国，不是为了尊贵诸侯，设置官职区分爵位俸禄，不是为了尊贵大夫。君主的职责是了解人才，臣子的职责是了解事物。所以舜治理天下，不是事发布命令而万物成就。农民精于种田，却不能做田官，工匠商贾也是如此。用贤人替换不贤的人，不必占卜就知道是吉利的。用智士去讨伐乱世，不必交战就知道能取胜。齐国人想攻打鲁国，但忌惮卞庄子，不敢经过卞地。晋国人想攻打魏国，但畏惧子路，不敢经过蒲地。不知道就问尧舜，没有东西就去找天府。说先王之道就是尧舜之道，六经的广博就是天府。君子的学习像蜕变一样迅速变化，所以他的行动效法，站立效法，他的脸色言辞语气都效法。不保留善行，不积压疑问。善于学习的人彻底了解道理，善于行动的人探究困难所在。君子立定志向，如同处于穷困，即使天子三公来问政，也用是非来回答。君子在困窘时也不失节操，疲劳也不苟且，遇到祸难也不忘平时的话语。天气不寒冷就不知道松柏的坚贞，事情不艰难就不知道君子无时无刻不在正道。雨小汗水就会潜流，能够容纳小就可以变大，积累细微就会显著，德性到了极点，面色就会润泽，行动做到极致，名声就会远扬。小人不从内心真诚，而只追求外表。说话不称颂老师叫做背叛，教导不称颂老师叫做背离。背离背叛的人，明君不接纳，朝中的士大夫在路上遇到他也不与他说话。行为不够踏实的人，往往说话过头。信用不够的人，常常故作诚恳。所以春秋赞赏诸侯因信任而会见，诗经却批评频繁结盟，其根本用心是一致的。善于研读诗经的人不去空谈理论，善于研读周易的人不去占卜，善于研习礼仪的人不去担任赞礼，他们的用心也是一样的。曾子说，孝子说的话要经得起别人听，做的事要经得起别人看。说的话经得起听，是为了取悦远方的人，做的事经得起看，是为了取悦近处的人。近处的人高兴就会亲近，远方的人高兴就会归附。使近处的人亲近，远方的人归附，这就是孝子的道。曾子出行，晏子到郊外送行，说，我听说君子用言语赠人，普通人用财物赠人。我晏因贫穷没有财物，请允许我借君子的名义赠您几句话。车上的轮子是用泰山的木材做的，放到矫正工具里，经过三五个月做成车厢的覆盖物，即使破旧了也不会恢复原状。君子用来矫正自己的工具，不能不谨慎啊。白纸蓝草稿本浸泡在蜜酒中，佩戴一次就要更换。正直的君主被香酒浸润，就可能被谗言腐蚀。君子对所处的环境不能不慎重啊。人对于学问就像玉石需要琢磨一样，诗经说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说的就是学问。和氏璧原本是井里边的石头，玉匠雕琢后成为天子的宝物。子贡子路原本是粗鄙之人，接受了学问，遵循礼义，成为天下的名士。学习不厌倦，喜欢闲事不倦怠，这就是天然的知识宝库。君子有疑惑就不说，没有问过就不说，道路遥远，每日都会有所增益。知识多却没有亲近的人，学问广博却没有方向，喜好广泛却没有恒心，君子不认同这种人。少年时不诵读诗书， 壮年时不议论道理，即使有才能也难以有所成就。君子专心教导，弟子专心学习，很快就能有所成就。君子入朝为官，就能增加君主的声誉，减少百姓的忧虑。没有才能却占据官位，这是欺骗；没有贡献却享受厚禄，这是盗窃。学者不一定都要做官，但做官的人一定要学习。子贡问孔子说，我对学习感到厌倦了，希望停止学习去侍奉君主。孔子说，诗经说早晚温和恭敬，做事要谨慎。侍奉君主很难，侍奉君主怎么能停止呢？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侍奉父母。孔子说，诗经说孝子的孝心永不匮乏，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。侍奉父母很难，侍奉父母怎么能停止呢？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侍奉妻子儿女。孔子说，诗经说给妻子做出榜样，进而影响到兄弟，以此来治理家和国。侍奉妻子儿女很难，侍奉妻子儿女怎么能停止呢？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结交朋友。孔子说，诗经说朋友之间互相辅助，辅助要有威仪。结交朋友很难，结交朋友怎么能停止呢？那么我希望停止学习去耕种。孔子说，诗经说白天去割茅草，晚上搓绳子，赶紧修缮房屋，又要开始播种白谷。耕种很难，耕种怎么能停止呢？那么我就没有休息的时候了吗？孔子说，看看那坟墓高高的样子，像倒扣的顶，这就是你知道休息的地方了。子贡说，伟大，君子在此安息，小人在这里休止。国风中描写男女之爱，古书上说满足了欲望却不超越界限，那份真诚可以比得上金石，那乐声可以进入宗庙。小雅的作者不依附于昏君，自行隐退居于下位，痛恨当时的政治而怀念过去，他们的言辞有文采，他们的乐声有哀伤。国家将要兴盛，必定尊重师长，重视师父。尊重师长，重视师父，那么法度就能保存。国家将要衰败，必定轻视师长，怠慢师父。轻视师长，怠慢师父，那么人们就会放肆。人们放肆，法度就会败坏。古代平民50岁才能当官。天子诸侯的儿子19岁行冠礼，行冠礼后就参与治理政事，这是教育充分的结果。如果对方是君子并且喜爱他，那是合适的人。如果是合适的人却不教导他，那是不祥。如果不是君子却喜爱他，那就不是合适的人。不是合适的人却教导他，那是给盗贼资助粮食，借给贼人兵器。不反省自己行为的人，说话就会浮夸过度。古代的贤人地位低贱，成为平民，贫穷成为普通百姓，吃饭连稠粥都不够，穿衣连粗布短衣都不完整。然而不合理的职位不去，不合意的事情不接受，哪里会去争这些呢？子夏家境贫寒，衣服破烂的像悬挂的鹌鹑。有人说，你为什么不去做官？子夏说，诸侯中对我傲慢的，我不做他的臣子。大夫中对我傲慢的，我不再见他。柳下惠与守门人穿同样的衣服，却不被怀疑，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名声了。争利就像争夺指甲那么小，却会失去手掌。君主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臣子，普通人不可不慎重地选择朋友。朋友是用来互相帮助的。道路不同，靠什么互相帮助呢？把柴草均匀铺开，点火，火会向干燥的地方烧；在平地上倒水，水会流向潮湿的地方。同类事物互相依从，如此明显，从朋友来观察人，还有什么可疑的呢？选择朋友亲近贤人，不可不慎重，这是品德的基础。诗经说，不要推大车，只会扬起灰尘昏暗。说的是不要和小人相处。兰居录作，似为某人的名字或行为描述，好像智慧，其实不是。懦弱容易改变，好像仁爱，其实不是。鲁莽凶悍好斗，好像勇敢，其实不是。仁义礼善对于人来说，就好比财物粮食对于家庭一样，拥有的多就富裕，拥有的少就贫穷，完全没有就困窘。所以大的方面不能做，小的方面不去做，这是抛弃国家，毁灭自身的道路。所有事物都有来源，事物的产出也是他们返回的源头。流言要消灭它，财色要远离它。祸患产生的根源 是从细微之处开始的，所以君子要及早杜绝他们。说话有信用，在于存疑与肯定之间。有疑惑就不说，没有问过就不说。明智的人明察事理，通达规律，不可不真诚的做事。所以说，君子难以取悦，不用正道去取悦他，他不会高兴。俗话说，滚动的弹丸停在凹坑里，流言蜚语止于智者。这就是各家邪说厌恶儒家的原因。对于是非有疑问，就用过去的事来衡量，用眼前的事来检验，用公正的心态来参考，流言就会停止，恶言就会消亡。曾子吃鱼，有剩鱼，说用水浸泡。门人说用水浸泡会伤害人，不如用言字。曾子流泪说，难道我有一心吗？伤心自己听到这个道理太晚了，不要用自己的短处去对付别人的长处，所以要堵塞并避开自己的短处，转而从事自己擅长的。疏通知晓却不守法度，明察善变却行为怪癖，勇猛果敢却不懂礼义，这些是君子所憎恶的。说话多而合乎法度是圣人，说话少而合乎法则是君子，说话多却没有法则并且放纵沉迷，即使善变也是小人。国法禁止拾取他人遗失物品，是厌恶民众习惯于不劳而获。有等级名分和道义，就能包容天下而治理好。没有等级名分和道义，即使只有一妻一妾也会混乱。天下的人各有各的专长，然而有共同认可的是，谈论味道的人都认可易牙，谈论音乐的人都认可失旷，谈论治国的人都认可三王。三王已经制定了法度，制作了礼乐并流传下来，如果有人不采用而擅自更改，这和改变易牙的调味，更改失旷的乐律有什么不同？没有三王的法度，天下不等灭亡就会灭亡，国家不等灭亡就会灭亡。只喝水不吃东西的是馋，不喝水不吃东西的是浮游。虞舜孝己很孝顺但父母不爱他们，比干子胥很忠诚但君主不任用他们，孔子颜回很有智慧却困窘于世，被暴虐的国家逼迫而无处逃避，就推崇他们的善行，宣扬他们的美德，谈论他们的长处而不说他们的短处。唯唯诺诺却败亡的是因为诽谤，博学却困窘的是因为诋毁，想要清白却更加污浊的是因为口舌。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，但不能使别人一定尊重自己；可以做到被人任用，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任用自己。诰命誓词在三皇五帝时没有，盟约诅咒在三王时没有，互换人质在五霸时没有。